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教导我们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有新约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研读主的话语，请留心收听。这次我们要由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看到第十三节，查克老师要继续的讲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主耶稣呢，再说一遍，行起初所行的事。因此呢，主耶稣鼓励以弗所教会，要他们回到最起初的爱心和当初所行的事。但是如果他们不回转，而继续走现在这条路，而要继续以没有爱心的态度去行事的话，那么他们将要面对很悲惨的结果。因为主说，你若不悔改，如果你不悔改去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五节。然后呢，主提到一件值得赞许的事。第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党的人，他们做了什么呢？尼哥拉这个字呢，是由 Nico 和 Laos 这两个希腊字组成的，意思呢就是祭司的职责，祭司制度的建立。主耶稣说，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些建立祭司制度的人，他自己呢也恨恶这些人。在旧约时代，祭司制度呢那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呢有罪的人不能直接亲近神，所以呢就由祭司代替百姓来到了神的祭坛前，为人们献上祭物。然后呢，祭司会从至圣所里面出来，宣告神赐给百姓的祝福。在旧约时代，祭司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的灵代，也代表百姓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旧约时代，祭司呢是必须存在的。但是呢，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就废除了祭司制度。现在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受死，为了让我们可以直接的亲近父神。主基督说，他恨恶一些夹在你和父神当中的人，那些你认为自己必须透过他们才能够去亲近神的人，都是他所恨恶的。因为当人要去亲近神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任何中间人存在的，也不可能有什么人可以介于当中，除非那个人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一位神，而神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时有些教会里面呢，已经建立了祭司制度。比如我们到哪里去旅游，可以从别加摩教会里面看到，在那个初期的教会里面， 他们接受一些圣人，可以介于神和人们之间，成为中间人的这个观念。但是以弗所教会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呢不接受祭司制度。事实上，他们恨恶建立祭司制度的这些人，正如主耶稣基督也恨恶这些人一样。接下来呢，是对教会的呼吁。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接着是对那些得胜者的应许，第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可以回想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神将基洛伯安置在伊甸园的门口，以防止亚当和夏娃再回到伊甸园当中去吃树上的果子，因为他们不能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棵生命树过去呢，曾经是在伊甸园里面，但是我猜呢，这棵生命树现在已经被移植到神的乐园当中了。我们都得到应许，可以去吃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介绍了。我们曾经说过，这七间教会代表着教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以弗所教会代表着最早期的使徒时期的教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并没有反映出神对于这些教会的期望。当你去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神所想成就的事并没有被这些教会呢实行出来。我想整个教会历史是一部教会的失败史，教会没有成为神想要他们成为的教会，他们也没有行出神所希望教会要实行出来的事。有趣的是，约翰大约是在主后的96年写的启示录，他是最后一个幸存的使徒，其他所有的使徒都已经殉道了，现在呢只剩下约翰了。这个时候呢，距离教会的成立大约已经有50年了。我们可以见到教会里面开始产生许多问题，而继续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情况是越来越糟。如果你想知道神希望教会如何表现，你可以去研读《使徒行传》。在当中呢，我们可以见到神对教会的期许和神希望教会去做的事。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的确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传遍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使徒保罗在教会诞生了30年之后，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提到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在教会诞生了30年之后，信徒们呢，已经将主耶稣的福音传到了普天下了。这就是神期望教会去做到的事情。但是在使徒约翰过世之前呢，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信息却是在责备他们。对于这七间教会，主耶稣呼吁其中的五间教会要悔改。因此呢，我觉得在教会历史当中并没有什么模范教会。但是当我们去查看《使徒行传》，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神所期许的真正的模范教会。在第一世纪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没有用对主的爱为动力去进行事工。当我们读到士米拿教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参考的历史时间来说呢，这一段时期应该是一段大逼迫的时期，是在主后的315年的时候，由君士坦丁大帝下诏允许宗教自由，而结束了这个大逼迫的时代。在主后100年到315年的时间里面， 教会就面临着罗马政府的大逼迫。在福克斯寻道者名录当中，估计出了有500万的基督徒是为了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而受苦并且殉道的。我每年呢都会重读福克斯殉道者名录，以提醒自己这些殉道信徒们光荣的事迹。这些个男女老幼，他们在死亡的恐吓之下将他们的生命献上，为主耶稣基督做出了生命的见证。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士美拿就是现在的伊斯麦，此地呢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港，而以弗所呢则是一个大贸易城市。保罗他花了3年的时间留在以弗所，建立了早期的教会。保罗曾经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主耶稣基督也将信息写给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是一位位于以弗所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在过去或者是今天，士美拿或者伊斯麦一直都是土耳其的一个大城市。无论在城市的大小或者是重要性而言，士美拿都和君士坦丁堡不相上下，这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呢，士美拿的教会却是处于大逼迫之下。因此呢，在主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里面，他以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么士美拿教会的人们将要面临殉道的处境，因为他们都会为了对耶稣的信仰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呢，主耶稣基督向士美拿教会表明了他自己呢也曾经受死，但是他有复活的盼望。他曾经死了，现在却是活着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19节里说，因为我活着，所以你们也要活着，这就是复活的盼望。因此呢，士美拿这间教会是处于极大的迫害之下，他们为信仰而殉道。主耶稣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没有任何事在主耶稣之前，也没有什么事在他之后。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结束。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许多信徒他们都是奴隶的身份。如果一个有钱人接受了基督教，政府呢将他的财产呢会充公。因此呢，许多信徒在经济上都是十分的贫穷。但是主说，我知道你的贫穷。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说，你却是富足的。富足是必须以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来计算才有意义。你或许可以用银行里的存款来衡量自己是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真正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富足的方法，一点也不是看他拥有多少金钱财富来计算的。真正的财富是积存在天上的，你积存在天上的财宝，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那是永恒存在的财宝。当你进入死亡的时候，你会将一切世上的事物都遗留在世界上。有许多世界上有钱的富人，他们在天上呢却是一个贫穷人。但是有些在世界上是贫穷的人们呢，他们在天上却会十分的富足。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19和20节里的教导。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继续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有许多初期教会面临的迫害呢，是来自犹太人的挑拨煽动。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使徒保罗呢，就是不断的受到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不断的挑起许多的问题来陷害保罗。保罗为了传福音所到之处，这些个犹太人也跟随着他去，并且在各地攻击保罗，引起了暴动。但是主耶稣说，那自称是犹太人的，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在和犹太人谈论他们祖先的时候，犹太人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知道我，因为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使徒保罗说，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呢，那些在肉体上出于雅各的后裔，不能使你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这个字实际的意思呢，就是被神引导带领的人。除非你的生命是受神所管辖，否则呢，就算你是出生于雅各的后代，你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因此呢，保罗说，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而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真犹太人。今天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再次发现并且接受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而这些人呢，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跟随着旧约圣经里的应许和众先知所提到的弥赛亚会来到世上，并且呢，除去人们的罪的预言。但是有一些人呢，虽然他们取着犹太人的名字，他们自以为是犹太人，如同士米拿教会的情况一样，但是呢，主耶稣说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他们抵挡上帝的工作。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所提到受患难十日，我们可以将它呢关联到教会要受到10个罗马皇帝的煽动，以及他们对教会所带来的大迫害。从主后64年到68年，就有尼禄皇帝，保罗在他的统治下就被斩首了。在主后的95到96年期间，有多米田皇帝，他呢将使徒约翰流放到了拔摩海岛。在主后的104到117年呢，有图拉真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呢，伊格纳丢就是初期教父以火刑殉道。还有主后的161到180年的马可奥勒留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呢，波律贾殉道了。波律贾是2世纪的时候士美拿的主教，在200年到211年的 西弗勒斯皇帝。235到237年呢，马克西米努斯皇帝。250到253年的德吉乌斯皇帝。257到260年的瓦莱里安皇帝。270年到275年的奥勒良皇帝，以及303到313年间最恶劣的戴克利西安皇帝。当他死后呢，君士坦丁大帝呢才将教会从逼迫之下解放出来了。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所要面对的这些苦难，撒旦会将你们抓住下到监里，你们会受捆绑，经历十日的大患难，但是只要你们至死忠心，我会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如果你有重生经历的话，那么你只会死亡一次，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你会永远的活着，不再面对死亡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重生，那么你将要面对二次的死亡，一次呢是身体的死亡，一次是面临大审判时候永远的死亡。因此呢，那些为了主耶稣基督殉道受死的人们，他们将要得到永恒生命的冠冕。那些为主耶稣基督而受死的人们，那些已经从圣灵而重生的人们，他们完全不用畏惧第二次死亡的权势威胁。别加摩教会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一间国家教会。别加摩教会在教会的历史上是处于最悲惨的时期之一，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世俗的影响力开始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了。基督教这个时候被立法成为罗马的国教，政治和宗教的联合也因此呢产生了许多教会当中恶事和问题的出现。第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主耶稣在这里呢，再一次用第一章对他的描述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有两刃利剑的要给别加摩教会一段信息。在希伯来书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有两刃利剑的所说的话将要给别加摩教会带来审判，要将他们之间的对错分别出来。好了，今天我们的研读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看启示录。听众朋友请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史梅拿教会的信徒把生命献上，为主耶稣基督做出了生命的见证。虽然他们面临大逼迫，但主耶稣基督鼓励他们，只要至死忠心，主会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今天主耶稣这个应许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假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任何的难题无法解决，或者是听到了任何不清晰的真理，请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地帮助你。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发短讯和他联系。在下次节目里呢，我们将查考启示录第二章第13到29节，那里记载了主耶稣给两间教会的信，一间叫做别加摩，另一间叫做 推呀推拉，内容非常重要，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天父啊，我们为了你所赐下的话语而感谢你，求你使我们张开耳朵，听到圣灵今天要向教会说的话。主啊，我们想从过去的错误、长期延续的传统当中被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的爱心来服侍你。主啊，求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向我们显明你的道路。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